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继续有这个机会一同敬拜侍奉他。我们一同来先读这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12章13到21节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人群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老师，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产。”耶稣对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的判官或给你们分家产的呢？”意思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之守，躲避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于家道丰富。”然后他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地出产丰富，他自己心里想：我的出产没有地方储藏，怎么办呢？就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库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我好储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自己说：你这个人呢，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供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神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们是活在一个追求更多的时代，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财产，更多的成就，或者更多的未来保障。很多社交媒体不断告诉我们，财富就等于我们的成功，人生的安全感来自银行账户的数字。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一个人达到了这样的成功，因为他的田产丰富，他的计划非常周到，甚至准备好提早退休享受人生。按世界的人来看，真的很值得羡慕，对吧？他是一个赢家。但是呢，在神的眼中，他却是一个无知的人，因为他只为地上打算，却忘记了为永恒做预备。今天我们要从一个这样的比喻当中思想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你到底为谁而活？你所投资的是短暂的财富，还是永恒的生命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似乎是聪明却是愚拙，或者说这里有个人嘛，他是极力的争取。在人群当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老师，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产。”表面上他是要为自己争取合理的权益，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人之常情嘛，这个利益我非要争取不可。然而耶稣却提醒众人：“你们要谨慎之守，躲避一切的贪心。”哎，为什么话题好像一转啊？这个人要求耶稣来主持公道啊，觉得你应该吩咐我这个兄弟他有很多他跟我分一下吧啊。其实他搞错了，耶稣干嘛要做这样的事，对吧？是你们家里面的事。其实你知道这里有个背景啊，这个人为什么耶稣指出一针见血的指出他是贪心？因为他觉得分家业分得不公平啊，自得的较少。如果你再看那个和合本其实他本来的翻译就是说：“耶稣，你吩咐我的兄长啊，如果这样的话就不是他那个兄弟啊。今天你知道，如果兄长了，他一般可能不会跟弟弟争产的。”很多时候弟弟跟兄长争产，为什么？因为按旧约的律法，你就明白那个背景。 因为兄长可以比弟弟多分一份财产，所以弟弟可以得的是产业的三分之一，所以他认为很不公平。我的哥哥有三分之二，你请他把他有的也分一些给我吧，啊，这就是贪心了。因为你该得的你已经得到了，你难道说律法不公平吗？律法当然有律法的意思，你不能为难耶稣，对吧？你要推翻这个律法，啊，这个不可能的，啊，这个，在律法上如果人人遵守其实没什么事情，但是他因为心有不甘，啊，觉得不公平，他有三分之二我有三分之一，所以耶稣你要叫他分一些给我，以致我们能公平一点。其实什么叫公平不公平啊？你心里面如果不甘心，你贪心，什么公平都是不公平的，你同意吗？啊，律法定下来的，除非你说上帝你真的不公平啊，很多人真的这样说的啊。只是一切都是出于神，神有他的主权，你还要挑战他定了这一种，其实你是不甘于你做弟弟吧，啊，你生不逢时吧，啊，为什么你不先出生啦，这个也不是有什么好讲的，对吗？所以他有这样一种正常，表面好像就是一种觉得不公平，其实啊我觉得这是表面讲的好像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其实他是不尊重而不顺服神。世界上有很多问题都是出于这种事情，我相信你也不会觉得陌生啊。很多人谋财就害命，有没有啊？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个世界越走越糟糕啊，但是你不想听见的事情都是这样发生。一个贪心的人怎么公平他都永远觉得不公平的，仿佛所有人都欠了他。如果一个人的心态心情是这样的话，一方面他不高兴，永远烧不出来，一直觉得人来欠他，只欠他什么呢？你得到又怎么样了？这个人怎么可能有快乐，对吧？甚至呢，他把心一横，就不再手段，所以呢，圣经保罗讲得很清楚，贪财是什么？万恶之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千万不要贪财啊！是你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贪什么呢？你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你心里面有平安吗？啊，所以这个人呢，是性被蒙蔽，生命的意义与满足，他以为是家道丰富，多一些我就多一点满足。耶稣就说了，人这个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我们的眼光要调整，我们的心态要调整。不要以为我今天没有满足是因为我的家道不够丰富，只是耶稣的意思说，就算家道丰富也不等于你真的有满足和快乐。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人，他叫任志刚，如果从香港来的大概都听过他的名，这个人呢，1993年到2009年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首任总裁，常常见他在电视机出现的，他的年薪超过900万，你记得20年前，比当时的特首的年薪多了足足一倍，是全球最高薪的中央银行行长，他的薪酬大约是美国联储局主席的7倍，欧洲央行、英伦银行及日本央行行长薪酬的3倍，这个任志刚哇，很了不起啊！他有一次跟年轻人对话，勉励年轻人要做一个好人和一个快乐的人。但是呢，他话题一转，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坦然，他年薪虽然900多万，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一个好人，一个有目标的人。但是听清楚，他怎么说？他亲口说的，但是我并不快乐。啊，900多万的年薪还不快乐啊？可能是因为他的婚姻失败了，可能也因为他后来也说了，对自己和别人都要求太高，很容易失望，没快乐。 哪怕他身水很高。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不是眼红那些有钱的人，但是你不要以为有钱的人就一定要满足有快乐，不是这样的。所以耶稣说要躲避一切的贪心，这才是我们要做的，是指所有的贪心，不是哦，我没有贪大财啊，这个我不会啊，我不会贪大财，但是小财我会贪的。哎，这种贪心也是贪心哦，有没有贪一些小便宜啊？常常看见别人好像他有的东西比我好啊，啊，就想哎，我也要有啊，一种贪心。所以你明白了，耶稣的意思是说，一切的贪心，不是某一种的贪心，啊，贪心真的有很多种。有时候人赌钱啊，我觉得也是因为贪心啊，啊，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不会去赌钱，不要去赌场，因为你有多进去，你都没有几块钱出来的啊。我见了很多了，因为我有一年在澳门的圣经学院教书啊。他没那些船啊，有些这些没有买那个票，但是可以排队哈、啊。有人没来了，你就可以上船啊。你看见他的面呢，都是愁容满面的，肯定就是输光了。哎呀，走了，没钱了啊，排队了，游船有位置就上了，很可怜。一个人的生命在于他所是，而不在于所有。而不在于他所有，一个人在神眼中的价值不在于他物质上的拥有。所以耶稣在其后的比喻指出，贪心好像一个人盲目的收藏财富，目的不是要应付他的需要，其实他已经足够有余了。你要满足早就应该满足，你的满足你再多有也等那真的是你的需要呢？你是想要，一直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不等于是你的需要。而且呢，透过不断累积东西，哎呀，谁？有没有医生？是边个啊？不要移动它。哎呀，找人 call， 唔好移动佢，边个嚟噶？边个嚟噶？我睇唔到系边个。
要不要救护车？要不要叫救护车？
不要那么多人围住他，不要那么多人围住他。看看安东尼，我都没看清楚他。有没有撞伤个头？
哦，谭家明啊？
不是，啊，我都望到边个。OK， 大家可以坐翻低啦吓，有医生喺度，有医生在看他了，大家祷告啊。这位姐妹叫什么名字啊？梁少君的妹妹。现在我们为她祷告，大家散开，你们看也没用了哈，坐下来，我们为她祷告，为她祷告。起来，主，我们为这位妹妹来祷告，梁孝君姐妹的妹妹。我们不晓得她为什么忽然间晕倒，主，求你保守她，掌管她的生命，给她有平安，也让一切都能够用最好的方法来医治她。求主来看顾，来掌管，我们把她交托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阿 Charlie 啊。没有问题、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晕倒，大家不要担心，他有反应，没问题。好，我们继续啊。好，第一大方面呢，就是想到支付实际但却是虚无啊。这个财主似乎是很成功啊，再等一下吧。坐不坐到起身，坐在这里、好了，大家还是回来吧，因为大家看见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我们为他祷告了，看来应该问题不大。好，我们继续啊，大家不要眼一直看着那边了。这个财主似乎很成功有钱，他田产非常丰富，有田有地，而且出产丰富，就会很为之打算。按照原文啊，这个我这个字呢是用了六次啊，我的出产，我的窗房，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啊，我的灵魂，然后我的这两个字用了五次，还有一个知名得意的你啊，也是指着他字来讲的。这个人的整个生命都是用在他字的身上，一切的精神心思意念都是为了自己，没有别的他觉得需要担心需要考虑的。但他没有想到生命不是在他手中，所以这个非常讽刺，对吧？你做什么又怎么样啊？明天如何你根本都不知道，所以你好像心里面都很一种满足，其实啊，他没有保障，他不晓得，哎呀，这些有的又等于什么呢？弟兄姐妹，生命在你的手中吗？生命在你的手中吗？不在。刚刚发生的事情，7月20号上午，南澳一个 Christie Bridge 啊，距离这里20公里啊，发生一个严重的帆船事故。大家没有留意新闻啊？新闻里面5个中国留学生堕海，其中2个人伤势严重。本来只是想去开心游玩，但几乎命都没有啊！听说一个也还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啊，事情。很可惜啊，他们不懂游泳，也没有穿救生衣，所以你看吧，大好青年，假期去游玩出海，他们有没想到？如果想到就不会出去了，对吧？没想到，没想到的时候，意外就发生。如果你能想到的，那个还叫意外吗？当然，这个意外有时候可以避免，就是我们真的不要。这样选择一个比较冒险的一种的方式，但问题人就是这样啊。所以在20节，神对他说什么呢？他说：“无知的人呢、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啊，真的当头棒喝啊！哇，真的一言应该要惊醒他了，对吗？他迷迷糊糊啊，一直要发财发财，发多少还是不够啊！这样的人呢、唯有神来改变他，唯有神能够叫他重新醒觉，因为生命自然不在你的手中，你在做到时候是真的一种好处吗？ 不是我们不尽力，不是我们不争取，你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你单有这些就是你生命的保障吗？真的对你有好处吗？其实相反，生命随时终结啊。所以呢，这个比喻里面说敬业啊，要你的灵魂相对这个什么啊，相对这个真的多年啊，这个多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对吧？所以我们三福布道啊，其中一个诊断的问题又问他，如果人生的路走完了，甚至今天晚上离开这个世界，你有把握到天堂去吗？哇，很多人说这个问题怎么可能问呢？啊，不问了你就对他不起了，不一定是今天，不今天，将来人生的路走完了，你肯定有一个永恒要去的地方，到底有天堂你没有把握进去了，对吧？啊，所以特别是年轻人，我们也无妨给他一个挑战，哪怕是今天晚上我们就要结束我们今生的旅程，你敢保障你今天晚上一定还留在这个世界吗？不知道。所以不要以为距离我们很远的，随时会发生的。我们如果不及早为这个事情来打算，你再干什么是对你有用吗？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在传道书里面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啊，流传说这个希腊大帝啊，亚历山大啊，临终的时候吩咐手下三个遗愿，第一个，棺木必须由医生独自运送，这是要人们意识到医生不可能真正的治疗人们任何的疾病，临近死亡他们也无能为力，希望人们能懂得珍惜生命。第二，在他的棺木运送往墓园的路上，要撒满地库里面的金银宝石，这是要告诉人们他一生所积蓄的财宝并不能延续加长他的生命，面临死亡财富是没用的。第三，在棺木上挖两个洞，把他双手伸出来露在外面啊，这是希望人们明白他是空手来到这个世界，也是要空着手离开这个世界。哇，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震撼性，对吧？啊，亚历山大大帝啊，他死了，还好他有一些这样的贡献啊，给人想到生命到底是什么。哲学家说，现代人最大的焦虑是什么呢？怕死、罪疚感、空虚，还有无目标啊。不信的人的最大痛苦就是落在这种因为焦虑而来的黑暗当中，这种黑暗是在心里面的，无法挣脱。所以有人说，人即使能征服外太空，也征服不了他的内太空，因为里面真的太空了，空虚到一个地步，真的比那个外太空更太空，里面真的空的啊，所以更难征服啊。所以我觉得真的蛮有道理哈，在这种内心的黑暗当中，人的表现是什么呢？啊，人的表现一个是无神啊，无神，人心抵挡、逃避、否认神，但不等于他们不相信、不承认有神啊。什么啊，唯物主义里面怎么说啊？不等于他们真的心里面是这样想啊，只是嘴巴这样说而已。啊，因为他们不想向这位他承认的神来负责啊，没有神就什么不管了嘛，我是神啊，不管有没有神，有神也看他不是神。有些人呢离家出走啊，不是没有爸爸，也没有看见爸爸就啊就啊当作没爸爸了，因为没爸爸就不用跟他负责，是这一种内心就更加不安。第二呢是无知，对神的无知啊，就算有神，也不知道哪一位是真神啊。现代人就是这样啊，对自己无知啊，不知道人有灵魂，只是看自己是一个花瓶，看自己是一个物件啊，对人生亦无知，不知道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将来如何，不知道死后要到什么地方，所以呢，要求神啊，这个问卜，对吧？ 还有内心的空虚无目标，很可怜，因为落在无知的黑暗当中，看不见曙光出路，以致他们觉得及时行乐，想做就做，不在乎天长地久，看上去好像很洒脱，其实里面的苦闷空虚，因为摆脱不了内心的一种困境，无方向无出路，无答案，这种真的非常的痛苦悲哀。当然第三就是无望，对今生想望没出路，对来生何去何从也没有什么答案，这是人怕死的原因。因为呢，人到尽头他知道很多事情根本就不能改变，也不能从头再来，也不晓得前面到的是什么地方，今生活在黑暗当中，永恒也活在一个更黑暗的地方，你说人是多悲哀呢？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再以为我们未知怎么打算筹算一切就是未知好，反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呢，真的需要神来开我们的眼睛。然后第三呢，就是这个财主似乎富足，其实他非常的贫穷。怎么说呢？的确他从人的眼光真的很丰富，但是这个是表面的，所以我们不要找错方向，以为没有满足只因为家道不够丰富，心灵的需要那种的孤单或者空虚绝对不是物质能填补的，对吧？如果这样子很容易办了嘛，我心里面没有满足真的想办法拿多一些钱就解决了，其实这不是一个方法物质永远填补不了你心里面的空虚如果真的可以钱解决，其实问题也不大，只是问题在于你有多少钱也解决不了，不是因为你没有钱所以你空虚，有钱也不等于你不空虚这个真的是非常困难。所以呢，在圣经这里耶稣说然后要对我治，其实在和本呢，就是对什么？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供多年享用，只管安逸吃喝快乐吧。哇，这个人呢，真的以为真的无忧啊。我们广东人说打破双腿都不要担心了打背脚都不用忧哇，真的还有什么了？其实也是他忧的烦忧的一种表现，对吧？如果你真的没有烦忧，你根本不需要那么操心其实灵魂怎么会有怎么会因为有多少财务资产可以享用多久而可以满足呢？两码子的事，物质的情怎么来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对吧？好像你肚子饿一直喝水还解决不了因为我需要的不是水，我不是口干，我是肚子饿我肚子饿你一直灌水怎么用啊？我要食物，对吗？所以不是那种借别的事情你怎么能够满足他那种需要，对吗？他其实真的不能那么安心如果安心为什么他在不用担心生活已经没有家庭负担没有什么责任的时候还是有那么的忧郁呢这就是现代人的写照，对吧？为何很多人不是生活有问题，但是他就是那么担忧，他就是那么忧郁。有很多人还需要看精神科医生兼心理辅导。我不查一些资料我对珍贵的资料我都不晓得，澳洲你知道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了嘛你看见的人真的开心还不开心呢？表面都开心的因为地方环境很好嘛，空气很好嘛，阳光很好嘛。但是你知道吗？ 他们生活真的没有压力吗？心里还安稳吗？根据澳洲统计局资料显示，澳洲澳大利亚大约每七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受到精神或者情绪疾病的影响。哇，我看见都吓了一跳，可能你旁边不止七个人，已经有一个是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光忙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你没有留意身边的人，其实他们活在一种非常忧虑的情形下，他们要吃很多精神科的药物啊。所以呢，这个统计就是说，原来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使用精神药物最多的国家之一。哪怕我们看见这个国家环境多美好，原来人心里面还是那么多的忧虑，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当中。所以今天你精神状态好，你感恩啊，也继续仰望神，也为那些受这些精神困扰的人来祷告，因为这就是我们身处的地方。还有呢，去年美国一个实验室这个叫沙皮恩实验室发布了一个最新的世界精神状态报告。那个报告基于对71个国家超过40万人的大型调查，评估了各国居民对于环境的心理健康的状况。调查包括心理健康的六个方面：心情、社交人格、恢复适应力、激情动力、认知的能力，还有身体的连结，从这六个方面来评估一个人他那种心理健康的状况。结果呢，结果也是我大吃一惊，全球忧郁国家排行榜不是什么排行榜就是哪一个国家忧郁金最高的这个排行榜都有的你知道澳洲排多久澳洲号称为最宜居的国家了吧，好几个城市都是排在前列宜居的城市我们澳大利亚墨尔本，我在以前生活很长时间了，在南澳也真的环境非常好，是排第六，近半数留学生出现忧郁症状，哇，真的太可怜。来读书，来美好的地方，为了前途求学，是因为家里面没钱吗？可能是，可能也不是。为什么他们在这里那么好的环境里面读书，会出现这样的忧郁症状？所以呢，我们要重新来评估，你不要以为我看上去都不错，表面看的不等于真实是这样。更可怜的，我看见这个排名榜英国是第二，还好我们没有英国那么差。哎呀，我看这个世界怎么搞了，真的。原来人心灵的贫乏需要，并不是物质所能满足，丰富的财物并不能解决人心灵里面那种的困苦和空虚。反而当人，我告诉你，当人有钱的时候才麻烦，本来没钱没事，忽然间得到巨富，哇，那个钱银行里面多了很多个零，忽然间就担心了，忽然间就觉得不晓得怎么办了，本来没有问题，忽然间就有了，你懂我的意思吧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啦，我想多一个零都没有，你说多好几个零，我告诉你我就你可能没有比好，比有时候还可能更好，你懂我的意思吗？本来没有的就是没事的，当然我不是说有钱的一定有问题，我不是这意思的确的，本来好好的，有钱的忽然间产生很多因为有钱才有的问题这个真的很讽刺很矛盾。其实贫穷这两个字贫穷这两个字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意思，其实我告诉是两个意思，两个不同的概念。首先贫这个字是缺乏大家都懂了，贫贫学不够学嘛。而穷这个字就是尽头和无望的含义比如说山穷水尽， 穷途末路啊等等。但请你注意，贫不一定是穷啊，物质生活纵然有不足，但并不等于生命就陷于困境绝境。相反，你看见有很多人并不富裕，但生活生命非常的丰盛，而且充满了意义和盼望。这不只是由于他们生性乐观，对生活没有什么要求，而是因为他们在神里面找到绝处里面的出路和得做生命的改变。还有另外两个字，中文字很特别的，你又以为两个字都一样意思，两个不同意思。贫不等于穷，有些人他们有钱也不等于富啊，财富是两个概念。财当然是指到钱财财物啊，富当然是指到富有富足。但你知道吗，有钱并不等于是有富足。有些人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你说他是富足吗？恐怕他穷的只剩下一些钱，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你说他富足吗？他是非常穷。原来真正的富足并不是金钱和物质上啊，更加在心灵上。有些人很有钱，但内心没有平安，反而增添很多忧虑啊。耶稣说，人若占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最近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啊，我有留意了网上一些资料报道啊，当然我没有什么贬义了，这是我觉得也是警示的一个非常啊好的一个这样的资料。有没有听过这个河南少林寺啊，那个住持是尹顺啊，这个在新闻已经讲了，这个放账最近呢，涉嫌呢刑事犯罪啊，挪用了称赞项目资金啊，这些啊非常严重的违纪违法，而且呢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的关系啊，育有百多名私生子，怎么搞呢？但在国内的资产总计超过1500亿美元，贪得无厌，如今被人拉了抓了，真的身败名裂，什么都没有啊，这个真的非常可怜啊。正如上帝对这个财主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然后耶稣怎么说？耶稣这个比喻的总结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凡为自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想，真正的富足是什么？什么叫在神面前的富足？自然表面有的财富不是在神面前的富足。那在神面前的富足是什么？耶稣的信息集中的焦点就是在属灵的财富是承受的，不是占来的，是白白的恩典，在神面前真真无忧的富足。这个不是说我们游手好闲，什么都不干了，就是看上帝怎么来啊，来供应啊，不是望天打卦，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了解，恩典就是恩典，是神白白给我们的。如果你忽略这一个呢，其实你再有什么表面的富裕，其实你就失去更重要的东西。其实这种神面前的富足始于建立与他的关系，他无限的眷爱我们，赦免我们啊，基督死了又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能与神相合。当我们回应接受他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重生，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而且是一个永远的生命，这就是一个真正富足的开始。如果你连神的生命都没有，我不晓得你怎么富足，在神面前你是最贫穷的人。第二，放下自己一切生命的方向、目标、目的和心意，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就是这种。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那我们在神面前就会越加富足，因为你不用担心了，你所需要的上帝会加给你，你不要担心不够啊，你不够上帝怎么不知道呢？ 你要先求神的国，你自然就知道神怎么看顾你。如果你没有求神的国，单求自己的事，恐怕你怎么求，你有的也不见得怎么富足，因为你没有先把神作为优先，你没有看神为一切的优先的时候，你不操心神的事情，神为什么有那么赐福给你？我们这不是说要讲条件，不是说耶稣很小气，我们要先求他的国，我们才得到他的祝福，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要把我们的眼光转化，看到真正属灵里面的方向。第三，要肯被神使用，承担他所托付的责任，这就是在神面前能富足的原因。不是拿，一直拿，来到教会就你给我、啊、要拿，我要拿，要拿，只是从来没有想到要富足人呢，他怎么可能会富足呢？上帝赐福给我们，就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我们愿意为别人来想的时候，你也不要担心上帝不会供应你的需要，而且多而又多的来使你更富足，因为你是一个愿意成就上帝心意，愿意把从神而来的与人分享的人，你就不要担心神给你的是不足。但你受了，我有了，我有了，有多少又怎么样？就是那么多。但我们真正的富足，在神的眼光，就是我们愿意用神的眼光去看，神那么赐福给我，不是为了我一个人，是要透过我成为更多人的帮助和祝福。这就是亚伯拉罕，上帝赐福给他，他有的福还不够吗？为什么要得到这个万国的祝福呢？因为他要成为更多人认识神的一个管道，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财富是路加著作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路加记载了耶稣和早期教会不少关于财富的教导，你回去看福音书啊，包括这个使徒行传，警告富有的人不能依靠钱财得生命，指出真正的财富是分出去的财富，真正的富足是用自己所有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你就明白啊，明白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所以最后呢，我们总结也是一个挑战，神不是反对财富，而是反对错误的心态与焦虑。所以你不要担心、哦、我那么多财富怎么办，不要担心。难道神不希望我们富足吗？但是富足不是单单物质的层面，真正的富足要从神的眼光去看他看的富足，这样才不会辜负上帝给你那么丰富的一个信义，因为那个带来我们更大的富足。第二，今夜如果主取了你的灵魂，你是否为永恒做好准备呢？你要想。第三，你生命的仓库装满的是财富，还是神的旨意与他的荣耀呢？你先求的是什么？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心里面的眼睛。有时候我们真的被世界上很多的事情，被我们心里面所想要的事情来缠绕，来蒙蔽，以致我们没有一个更正确